Good morning to you, church. Good to see you all. How are you all today?
姐妹们，早上好！非常开心见到大家，大家都好吗？我非常开心能够再次的回到神的圣殿来和大家一同敬拜赞美。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在诗篇的第37篇。那么在我们读神的话语之前呢，我们要记住为彼此的祷告。我们有一个曾经来过我们教会聚会的一个弟兄，上个星期五他过世了。那么他们是在几年前一直来我们教会的，他太太叫 Maureen， 大家可能有的还记得他。我们下周也会举行这个追思礼拜。诗篇第37篇，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也不要向那行不义的生出嫉妒，因为他们如草快被割下，又如青菜快要枯干。你当倚靠耶和华而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又要以耶和华为荣，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就必成全。他要使你的公义如光发出，使你的公平明如正午。这是神的话语，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来敬拜赞美他。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的信实，你的良善，你的祝福，你祝福我们的教会，你祝福我们的家庭，祝福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今天也是特别的为这个失去这个弟兄的家庭祷告，我们也是求神安慰他们，也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心里动工，在我们所说所想所行的每一步都求神带领我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神祝福你们，请大家再一次站起来。我们要敬拜赞美的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There is a king seated among us. Let every heart receive him now. Where there is praise, he will inhabit. There will be grace and mercy all around. And every burden will be lifted in his presence. Every trophy will be laid down at his feet. There is a name that reigns above all others. The King above all kings. And to the Lamb we give honor and glory. And to the Lamb honor and glory. Worthy is he who overcame, buried in shame, risen in power. He is alive, and the stone is rolled away. And all our worship will be long to him forever. Say we will behold him, and every tear he'll wipe away will be at home. The war will be over, soon we will meet our Savior face to face. Burden will be lifted in his presence. Every trophy will be laid out at his feet. There is a name that reigns above. To praise the King of Kings and the Lord of Lords. We have to praise the Father, praise the Son, praise the Holy Spirit.
赞美我们的天父，赞美我们的圣父、圣子、圣灵。
Church, praise the Father, praise the Son. Whole creation, you did not despise. your sovereign, you sow to the other side. Knowing this was our salvation, Jesus, for our sake you died. Stone was moved for good, for the Lamb has conquered death, and the dead rose from the tombs, and the angels stood in awe, for the souls of all who'd come to the Father are restored, and the church of Christ was born. Then the Spirit lit the flame. Now this gospel truth of old shall not fail, shall not fail. By His blood and in His name, in His freedom I am free. For the love of Jesus Christ, who has resurrected me. Praise the Father. To breathe the air of heaven, where pain is gone and mercy fills the streets, to look upon the one who bled and saved me, and walk with Him for all eternity. A day
Fantastic. It's been so good.
下个月就是我们教会的宣教月了。大家还记得有一首很古老的儿童圣歌吗？耶稣爱小孩子。大家还记得这首歌吗？是不论你是黄种人、白种人、黑种人，不论你是什么种族的人，耶稣都爱我们。 我们都是耶稣，是神眼中的同人，是神所爱的孩子。我们支持海外基督使团，也就是我们说的OMF， 这个组织呢，是自从2008年就开始了。这个组织是致力于在东亚、 亚洲地区的福音传播，我们自己教会也差遣了几位弟兄姐妹，比如有汪弟兄，还有Ben Mach 这个家庭，也都是我们教会将要差派出去的，作为 OMF 的 上个星期感谢主，上个星期的奉献是一共7822，那么其中1824元是奉献给宣教事工的。让我们来祷告。谢谢天父上帝，谢谢你一直供应我们的需要，谢谢你赐下救恩，也谢谢你让我们在宣教事工上有份。谢谢你海外基督使团 OMF 这个组织这么多年来的奉献，把福音传到亚洲，也求神继续的看顾保守他们，也供应他们的需要，也悦纳他们的付出。谢谢天父上帝给我们有这样的福分，能够在这个宣教事工上也有参与，我们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名，阿们。
Brother Logan, are you ready? Come on up and share with us the reading for worshiping the Creator.
请 Logan 弟兄来和我们分享赞美我们的创造主。阿比西教会早晨好。达尔文，有关达尔文的进化论，达尔文进化论的主要的问题并不是说它适不适应，其实达尔文从来都没有解释清楚这个进化论它的本质。其实在他之前和在他之后也都没有很清楚的解释。他觉得生物在随着环境的不同会有一种用进废退，然后会从一个物种变成另一个物种。这也是在他的这个著名的物种起源里面所阐述的，但是这些也都是来自于一些猜想。比如在物种起源里面，它主要是有四个猜想，有物种渐变猜想，有自然选择猜想，还有间断平衡猜想，最后是所谓的生命之树猜想，这都是一些科学的猜想。比如举例说，如果随着环境的改变需要，那么下一代也会适应这样的一种改变， 这是一种物种内的一种改变，但并不是说是从一个种变成另一个种。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进化论它是没有希望的。后来又有人提出所谓的基因论，甚至还获得了这个诺贝尔奖的。其实他的进化论的前后的矛盾不统一，也是让他也是站不住脚的。在箴言的第十五章二节讲到，智慧人的舌是散发知识，愚昧人的口吐出愚昧。谢谢老根弟兄。今天我们继续的来看基督教基本教义系统神学的实践学习的第十三部分。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关乎信徒的保障。那么在我们分享之前呢，我们还是要请年轻人来帮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语。请 Matthew 上来，准备好了吗？大家早晨好，都好吗？我要读的经文是在罗马书的第八章35-39节，请大家站起来，一起来读。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同宰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的。阿们。欢迎麦克牧师回到我们当中，感谢主，非常开心见到马克思还有 Carrie 都回到我们当中，非常好有你们在我们当中。今天要分享的这个题目呢是信徒的保障。我还记得在我小时候，我是去各种各样的教会里去聚会，也在各种各样的教会长大，不论是在美国还是在新西兰。我记得看到人们往前走，就是去到圣坛的召唤上。大家知道我们教会也是一样，我们每次聚会完了以后，我们都会有祷告，有呼召，人们会来到前面来祷告。那么有些人为了来到前面，他们是因为着得救而来的，是愿意来觉知信主。有的人呢是为了来确保他们是不是真的得救。有没有人是来到台前，他们是因为不确定自己到底是不是真的重生得救了，所以他们要来到台前来祷告。有些人几乎每周都要来到台前来寻求拯救的保证，来确保他们是不是真的有得到了这样的一个救恩的确据。那么我们在这里谈论的呢，是我们与父神的同在的一个地位，一个关系。当我们重生以后，这对未来意味着什么呢？当我们 发现我们有的时候让我们的创造主，让我们的主神失望了，或者是我们又犯罪又让主失望，这意味着什么呢？是不是我们有的时候犯罪了，倒退了，我们是不是觉得我们有没有这种感觉，说我们真的得救了吗？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点，我们可以丧失、丢失我们的救恩呢？这是一个问题，今天我们要问这个问题，我们也要一起来看我们做信徒的保障。在我们继续之前，让我们来低头，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谢谢天父上帝，谢谢你对我们说话。我祷告，让我们有一个开放的心，开放的灵，让我们来接受你的话语，来理解你的话语，帮助我们更深的来理解我们的信仰是坚固在神的恩典上。如果在这里有人不清楚他们是不是真的重新得救，或者他们怀疑自己有没有重生得救，有没有得到这个救恩的确据，我祷告神，你引导他们，带领他们来到你的面前，来得到你的救恩。如果也有人不清楚自己是不是真的有这样得救的确据，我也求神给我们有这样一个清晰的理解和认识。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第一个我们要看的就是一些不同的观点。我们分享的主题是信徒的保障，那么这里有几个不同的观点。也有人把这个保障呢，把它说成是确据。在大家知道，在基督徒的这个理论里面，有一种是叫做一个达尔，就是加尔文主义。那么这几个观点呢，首先呢是一个观点，就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有的呢是觉得是要一生的坚持不懈的追求。那么一个真正的得救永生，你是应该不会失去的。那么即使是在我们的一个教义里面，我们也是清楚，作为一个教会，我们从来没有说是我们把自己归为是加尔文教派，还是其他的什么教派，我们是基于神的话语。但是我们也是要清楚这些在基督教理论里面的一些常见的一些看法。简单的总体来说，永生是神的工作，这个工是神做的工，一旦我们得到了这个救恩，这是永远的，是不会丢失的，因为这是圣灵给我们的一个应许。一旦我们得到了神赐下的救恩，这是一个永远的，这是永生，这是圣灵给我们有的这个确据和保障。它并不取决于我们个人的感受或者我们个人的经验。有人觉得说，哎，我好像不是很确认，好像没有一个很安全的一个认知。但是你要记住，是神赐下的救恩，是神亲自做的工， 和我们的感受和我们的经验是没有关系的。人们也常常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是一个说法。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有时候人们也是常常来挑战这个说法，说哦，你一次相信就永远相信，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你就可以你相信了以后，你得救了以后，你就可以为所欲为啊，反正你有了得到了救恩了，就不会失去了。所以常常有人是会来挑战这个说法。有的时候也提到，人们得救也是要坚持不懈，这也和信徒的保障是有关系的。有人就把这个重点呢，就放在说，哦，我们一旦得救就永远得救，那是不是意味着说我们就可以随意的去犯罪？反正我们已经拿到了通往天堂的门票了，我们就可以随意犯罪？这是一个曲解，这是一个误解，是对得救的误解。这个主要的经文可以在约翰福音3:36讲到，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那么在约翰福音6:47讲到，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信的人有永生。这里讲到永生，这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神给我们的应许。如果神所赐下的这个永生会丢失的话，那它就不叫永生了，它只是能说是暂时的一个生命，对吧？如果神赐给我们的，说称为是信的人有永生，如果这个永远的生命会丢失的，那它就不是永生，而我们只能说是暂时的了。第二个观点就是讲到人要坚持不懈的一直到最后，这是加尔文主义有五个方面的观点。有的弟兄姐妹他们是属于加尔文主义的，我们教会并不主张去追寻哪一个主义。是的，我们也确实是相信加尔文主义所提到的一个圣名，圣徒是被拣选的，这个是我们也相信，因为神也是这样告诉我们，神的话语这样告诉我们，圣灵在救恩方面是做了有效而必要的工作。我们并不是说简单的容易的一种说，哦，对呀，点点头同意，同意你所说的，那么然后再做个祷告你就得救了，我们也不是这样认为的。因为我们知道神的话语告诉我们，救恩是神亲自的工作，是神的恩典，圣灵在救恩上做了有效而必要的工作的。这两者似乎是有一种对立，但实际上也是有相辅相成的。我们也都同意，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是不会失去他们在神面前的这个关系和地位的。但是呢，讲这个话也可能你是把焦点放在了信徒的身上，而不是把焦点放在了神的身上。 有人会觉得说我得救了，我得到了神救恩，我还要努力，我要努力的靠自己的工作再来保持这个救恩。我们也称它叫做要坚韧不拔的一直到最后。但是我们知道真正的信徒是会坚持他们的信仰到底的。我们得到的确据，我们得到的得救的保障是在神那里的，是神确保我们的救恩，是神保守我们，是神所做的，神救了我们，神也保守我们在他的里面，这是神的工作。第二个大的方面，我们看看关于教义圣经有关得救的一些确据。这与这个信徒的保障不同，我们所拥有的保障和确据与我们的经验与我们的感受都没有关系。确据，得救的确据，是我们认识到我们拥有永生的这样的一个真实的一个真理，一个真相。有什么事情让我们清楚知道我们是得救了的呢？我们知道有一个就是关乎果实，属圣灵的果实，那就是仁爱和平喜乐良善忠实信实克制，这些圣灵的果实因为这些是我们得救以后神所赐下的，我们也应该能够活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圣灵的果实。这并不是说我们得救以后我们就不会跌半跌，不会犯罪，不是这个意思。我们会犯罪，我们圣灵也会提醒我们，父神神会管教我们，但是我们有一点是清楚的，我们是属神的。如果我们能结出有圣灵的果子，我们和我们作为枝子，我们和主干连接，和耶稣基督的这个主干连接，我们就能够结出美善的果实来。如果我们没有跟耶稣基督这个树大树连接起来，那么我们作为枝子就不能结出圣灵的果子。这里我们也来看一下为什么有人会缺乏得救的确据呢？有四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他们不能确定那个时间点，他们不能够清楚到底是哪个时刻我真正的重生得救了。从圣经上来说，只有两个点，你要么就是得救的，你要么就是失丧的。我们救恩没有一个过，没有一个过程。我们可以说我们的信就是信，不信就是不信。比如我们从小到大，我们学习，我们渐渐的了解救恩的过程，我们可能 可以从我们的对救恩、对神的话语的理解会有进步。我们可以在我们做基督徒也是可以在神的智慧和知识上来成长，但是我们的救恩却不是靠成长的，得救就是得救，没有得救就是没有得救。比如我们看一下在《使徒行传》里的一个例子，在第八章，有两个人，有一个叫腓力的，两个人他们正在往前走，他们到了有水的地方，这个太监就说：“哎，看哪，这里有水，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然后大家知道这个故事哈，腓力他来到了这个伊塞比亚的这个太监旁边，看他读圣经却不明白，然后就把这个以赛亚书给他有关救恩的这个道理就给他讲清楚了。那么他们继续往前走呢，看到有水的地方，太监就说：“哎，看哪，这儿有水，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腓力就说：“你若是一心相信就可以。”他回答说：“我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于是他就吩咐车站住，腓力和太监两个人同下水里去，腓力就给他施洗。从那一天开始，这个埃塞比亚的太监，这个埃塞比亚的这个官，他就得救了。那么从那一刻始，当然他是渐渐的在神的智慧和知识上来成长，他的知识关乎神话语的理解，他是会一点点的来进步成长，但是他得救就是在那一刻就得救了。当然我们也清楚，我们并不是因为受洗而得救，这是很清楚的，我们是因为信而受洗，我们是因为信而得救，不是因为受洗而得救，这点大家要搞清楚。那么也有的人呢，他还有福音的种子种在他的心里，但是他还没有准备好。圣经也告诉我们说，有人播种，有人浇水，神自己使他成长，是神自己的工作。也有人听到了福音，他就认罪悔改相信了，那么在那一刻那一点他就信了，他相信了。有的人他不能够确定那个时间点，我并不是说每一个人都会有那么明确的那一点，但是应该都有那么一刻。有人可能不一定记得住是在哪一点，但一定会有那么一个点的。这是一个方面，有的人他可能因为不能确定那个时间点，所以他会有点怀疑自己是不是真正得救。第二个方面就是他们不确定是否真的遵循了正确的程序。这并不是说得救有一个正确的程序。有人会觉得说啊，我没有走到去到圣坛去接受神的呼召，那么我是不是真的得救了呢？比如我们每一次在聚会结束前，我们都会有祷告，有呼召。那么有人会觉得说，哎，我是不是没有举手，或者说我没有祷告，是不是我就没有得救呢？ 我还记得很多年前我有一次来为大家行洗礼， 我不记得哪一年了，很久很久以前。然后我们是去 Melons Bay， 然后是去我们是去海里受洗的。那么岸上的人呢离我们的距离很远，而且这个浪也很大。我就为一个年轻人施洗了。然后我施洗完以后，有人来跟我说，哎，我好像没有听见你说你施洗的时候奉圣父圣旨圣灵的名为他施洗，我好像没有听见你这么说，所以我觉得你这个施洗好像这个程序不太对。他们觉得我可能说了，但是由于海浪声，由于距离遥远，他们没有听见，或者说也有可能我没有说。但是我们得救与否并不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程式，这样的一个程序让我们得救的。我们去为信徒施洗是按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来施洗的。所以呢，我记得有这么一个经历哈，这个施洗以后就有人来跟我说，哎，我好像没有听见你这样讲，那你这次的为这位年轻人的施洗算数吗？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很小心，不要给人一种感觉，就是说必须要遵循一个正确的程式。有的人说，哎，我祷告完以后我好像忘了说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那我是不是就没有得救呢？有人真的是会这么觉得，他们不确定他们是否真的遵循了所谓的正确的程序。大家一定要知道，这是神亲自的工作。我记得在我21岁的时候，我清楚的知道，我是在21岁之前，得救的。但是在我21岁的时候，我也有过怀疑，我也怀疑我是不是真的重生得救。因为那个时候我好像的重点都放在我是不是我自己做的对不对，我没有把重点放在耶稣基督，放在神的身上。我们有这些怀疑的时候，往往是把重点放到了自己的身上。耶稣基督已经真实的为我的罪而付上了生命的代价，我不应该怀疑。但是我记得在我21岁的时候，我有过怀疑。我这个怀疑的原因，我现在回头看，是因为我太看重我自己，是从自己的角度来看，而没有把我的眼目定睛在神，定睛在耶稣基督。所以这个原因也会有人让人怀疑他们是否得救，是不是有得救的确据。第三个方面，有人他是不相信关于永生确据的这样的一个教义。那么有人如果他不相信永生确据的教义的话，那当然他是不清楚自己是不是得救。他会觉得说，哎呀，我会丢失我的救恩，我还有吗？我还有救恩吗？我是不是真的重生得救了吗？那么第四个方面也是很重要的，就是罪的进入。有罪进入，罪确实是能够影响我们的生活，影响我们与神的关系，影响我们心的状态，特别是会影响我们与 神的这种亲密的关系。我们也知道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生活确实是不可能不犯罪，但这也不能成为我们犯罪的理由或者借口。但我们一定要清楚，我们的永生，我们的得救是不会失去，罪确实是会影响人们对救恩的这样的一个保障，一个确据。让我们来看第三个大方面，就是来简单的来介绍一下关于阿米尼乌斯教派的一些观点。我们并不是来深入的来探讨，我们只是来简单的来介绍一下这两个观点，就是关于阿米尼乌斯教派。有没有人听说过这个教派观点啊？有几个人举手听说过哈？基本上来说呢，很多人都听过加尔文主义。有人说，哎，我不是加尔文主义。那有人说，啊，你不是加尔文主义，那你就是阿米尼主义。其实我们不是说非要落入哪个教义哪个主义。关乎加尔文，那么是指那个约翰加尔文，那么还有一个叫这个詹姆斯阿米尼的。有的人会觉得说你不是这个就是那个，其实我们不要落入这种所谓的教义。我们不要落入或者是加尔文主义或者阿米尼主义。加尔文主义是指说我们有一个得救的保障，而且我们要坚持不懈的努力到最后。那么阿米尼主义呢，他们是相信信徒是会失去救恩的，这是阿米尼主义。他们认为，阿米尼主义认为一个信徒他会失去救恩。有的他们是反对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他们认为你们所说的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好像就给了一个犯罪，给了一个有一个执照，你可以随意犯罪。这是阿米尼主义的人认为，所以他们认为罪会让人丢失救恩的。但我们要明白，救恩是神赐下的，是神的工作，神改变了我们的生命，神改变了我们的心。一个得重生得救的人，他的观点，他的生命是改变的。如果他成了得救以后，他的生命没有改变的话，那真的也确实是要打一个问号，是不是真的重生得救了。救恩不是我们靠我们的好行为，靠我们做的工作来挣得的，是神的，单纯是神的恩典，是神做的工。对阿米尼主义来说，有几个段圣经可以帮助到我们。雅各书二章十节讲到，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众条。 有人会觉得说有些罪是小罪，有些罪是大罪，而那些大罪会让我们丢失救恩。但是雅各书告诉我们，凡遵守全律法的，只要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众条。你就是在一条上跌倒，一条上你没有遵守，你就犯了众条。那么意思就是说，有人觉得说有些罪会让你丢失救恩，但是每一个罪，那么如果你这么认为的话，那么没有一个大罪或小罪对于神来说，你如果以为这个罪让你可以丢失救恩，那么每一个罪都会让你丢失救恩。因为在神的眼里，罪没有大小。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面，他们犯了罪，神说你们不要，但是他们却做了神不让他们做的事，他们背逆神，不顺服神。那么神为我们预备了救恩，也就是福音，耶稣基督亲自的拯救我们。在罗马书八章一节讲到，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被定罪了。耶稣基督背负我们的罪，为我们而死，付上了罪的代价，所以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在八章二十四节讲到，谁能定他们的罪呢？在耶稣基督里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所以没有人能定我们的罪，因为有耶稣基督已经死并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就像刚才那年轻人 Matthew 为我们读的经文，没有什么可以让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我们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的，那么神所赐给我们的永生也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告诉我们，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第四个大方面，永生保障的缘由。永生的保障是我们承认神的应许，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这并不是说我们一直行为好行为不犯罪而挣来的，不是的，是神赐给我们的。如果有人觉得说我们会因为自己的行为不好而丢失了这个永生，那这就不是永生了。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每一个见子而信的人就得永生，永远的生命是不会失去的。在约翰福音十章二十七节讲到，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在圣经里有许多许多的神的话语告诉我们，永生是神的应许。永生保障的理由的第二个方面，永生的保障只是对那些真正重生的人，是对那些真正重生的人。耶稣基督为世人而死，为全世界的人而死，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得救，因为只有重生得救的人。 虽然约翰福音三章三节讲到，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作为一个教会的成员，不能够让你得救。做一个好人也不能让你得救，让你光是受洗也不能让你得救，服侍别人也不能得救，只有重生得救，只有藉着圣灵重生了的人才能够有永生。所以永生的保障只是对那些真正重生的人，永生的保障，那么对那些回转的人又是怎样呢？有人就说，哎，有些人他们以前曾经是基督徒，然后过了一阵子他们好像又回去了，他们好像跟神也没有什么关系，甚至还成了无神论者。那么圣经是怎么告诉我们的呢？我们记得耶稣基督有十二个门徒，那么其中有一个就背叛了他，犹大，大家都知道犹大，我们都知道犹大，没有人愿意给自己的孩子起名叫犹大的。在最后的晚餐，耶稣基督讲到，正吃的时候，耶稣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有一个人要卖我。他对那十二个门徒说，我们现在当然知道是谁，但是他们都不清楚，他们都不知道那是犹大，在当时他们不知道，他们都非常难过，他们都会说，哦，是主啊，是我吗？主啊，是我吗？他们都非常的忧愁，没有人，在当时他们都不知道是犹大会出卖耶稣基督，他们都很害怕，也许是他们自己，所以他们一个一个都问，主是我吗？主是我吗？说哎，神是，他们都很担心很难过，他们说，主啊，是我吗？我是我吗？如果是我，请让我知道。圣经也是给了我们一个清楚的画面，就是作为耶稣基督的门徒，看起来他们都是一样，都做一样的事情，但是心却不一样。老约翰在约翰一书里面也写道，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我们的，若是属我们的，就必忍救与我们同在，他们出去显明都不是属我们的，他们不是属我们的，他们是只是口里称自己是信徒，他们心里面却是否认主的，或者他们的生活方式是否认主的。我们要记住耶稣基督说的，在马太福音里讲到，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的异能吗？我会跟他们说，我不认识你们。 我想这是一个非常清楚的说明，对于永生，只是对那些真正重生的人，并不是对那些做了什么的人。到那日，有许多人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但是，耶稣基督说：“我不认识你们，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从来没有真正的重生，你真不是真正的相信我。”所以你怎么看那些曾经所谓的是基督徒但现在不是了，你怎么看呢？是到底发生了什么呢？我想从圣经的角度来说，有几种可能，或者他们真的确实是重生了的人，那么他们将来还是会是属主的人。因为在哥林多前书也讲到，有的人他们远离了，但是神也是会把他们带回来，有的时候神甚至会取他们的性命，但是他们的灵魂仍是要得救。神还是知道的，神知道我们的心是不是真正的认主、认识主。我不能够告诉，我只是能够看到每个人的生命所结的果子。只有神能够看到我们的心。这是一种可能，就是他们是真正的重生了的人，后来有犯罪，但是神也是亲自管教。另一种可能就是他们当初就不是真的重生了。这不是这样的，也不会有这种可能性。他们如果是真正的重生，他们是不会失去的。那另一个可能就是他们一开始都没有得救，从来没有属主，唯有神知道我们的心。所以基督徒们，我们坚守神耶稣基督对永生的承诺，凡属基督的必不失落，我们是有保障的，因为我们是在神的手中，我们是安全的。我们要知道，有些人声称是属于基督，然后似乎离开了他，但是要知道，根据圣经，他们实际上从来没有真正的信他，神是知道的。如果他们是真的信了，那么他们仍然是属于神的。神会亲自的管教带领。最后，基督徒，我要问你们问题：你真正的宝贝，你得救的这样的一个保障吗？罪确实是会夺走你与神的美好的关系。求神帮助我们快快的认罪，来享受我们主赐的救恩所带给我们的保障，带给我们的确据。好，现在请大家站起来，现在是一个邀请的时刻，是祷告的时刻。这是我们个人和神的关系。你如果来到前面，或者你没有来到前面， 我们不论是什么样的一个形式，我们都是要把自己献上，当成活祭。或者你需要有人帮助你，有人为你祷告，也都是在这个邀请的时候，也许神正在处理你生命当中的一些罪，如果神正在你的生命里做工，请我们都能够认真对待，有罪快来认罪悔改，也许神正在对你说话，也许神正在你生命里做工，你属于他吗？你的信单单的信靠神吗？你相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你的罪而死吗？我邀请你，无论现在神正在对你说什么，请回应他，让我们低头闭眼。如果你愿意来到前面，花一些时间和神来祷告，请你来吧。如果你有人你需要为他祷告，也请你来吧，来到前面。如果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和主，请你来到前面。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救恩，是神亲自的赐下救恩给我们。我们再花些时间来祷告。来吧，来到神的面前。天父上帝，谢谢你，谢谢你伟大的救恩，我谢谢你，你赐下的救恩的确据，没有什么可以把我们从你的手里夺去，没有什么可以让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帮助我们认真的对待罪，认罪，重新来，因为罪会阻挡影响我们与神的关系，也会影响到我们得到救恩的这样的一个感受，享受，享受神为我们预备的救恩的这样的确据和保障。如果你有这样的需求，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你可以让我们知道。我们感谢主，感谢主亲自对我们讲话。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马克牧师